康熙，我是主持人小游。那么今天呢，很高兴的，因为上一集我不是就是跟大家聊纯报税这个东西嘛，所以我就想说 ，OK， 那既然聊了这种很混乱的关系了，那我们是不是还是要该谈一些比较正规的一个感情的部分？但是说是正规啦，好像也没有多正规，因为我今天要谈的是素食爱情。然后我就想说 ，OK， 那既然我们要聊素食爱情这个情况，可能多多少少还是要去了解一下人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感情模式，或者是现代人为什么相对的可能比较容易去发生素食爱情的情况呢？对，所以我今天呢就邀请了一位，他是就读心理系的一位大学生，不过他也是大学生哦，如果哪里讲错哈，大家请小心，就是请抨击的小力一点，对，就是可以就是给我们建议就好，但不用骂我们没关系。好，那就让我们欢迎一下我们的来宾 AD。
Hello， 大家好，我是 AD。
OK OK， 因为呢上一集我就是聊就是纯报税这个东西嘛，然后我这一集就要来聊素食爱情。好，那既然我们今天要聊的东西是素食爱情，那我们势必得要先去定义一下什么是素食爱情，因为可能在每个人心目中，应该说这个东西也没有一个专家学者特别去定义它吧，所以我们可能就是先聊一下各自对于素食爱情的定义是什么。那我想先问一下 AD， 就是你对于素食爱情的定义是什么？
我觉得素食爱情其实就是讲求快速且不用付出太多的内容。那所谓不用付出，不单单只是指金钱或者是时间，其实包含心理上的交流这一块也属于是付出的部分。那从这一段快速的感情中获得新鲜感以及刺激。
哦，这样子就是对你来说是所谓素食爱情。你知道，因为我原本对于素食爱情的定义非常的肤浅，或者是很浅白，因为我就是想说，哦，我的定义就是如果很快就分手的关系，比如说可能交往三个月那种甜蜜期才刚过，马上就分手，对我来说就是素食爱情。可是呢，因为我们刚刚在讨论反纲的时候，你有提到一个点，那如果今天我跟一个人认识十年，然后到最后后来就是真的进入关系，只交往两天分手，那这样算素食爱情吗？我突然觉得。等一下好像不算耶。对，所以我觉得好像也许你刚刚讲的就是各方面都是很快速的、啊、那这样子比较免洗的、啊、可以这样形容吗？比较免洗，就是可能我哪方面的生理需求就想说哦需要一下，然后来谈个恋爱，或者是我有比如说像昨天那个纯报税的人，他就说他可能 那段时间他就压力比较大，他就需要有一种有一个人可以陪伴他睡觉，然后获得一些安全感啊，然后舒缓他的焦虑，所以他才去选择纯报税。那我觉得素食爱情可能也是相对这样说，但我现在突然想到一个问题，那这样子现代的人他都可以接受纯报税约炮，然后或者是明明是好朋友的关系，像爱爱内涵光里面的男女主角，他们原本是大学同学嘛，但他们同时也是炮友，但他们就是没有进入关系。我可不可以说素食爱情根本就只是在一起的炮友？
我觉得你这样说也没有说没有道理，但你说素食爱情是有在一起的炮友吗？
对，
我觉得严格说起来算是，因为从 Roger Sandberg 的爱情三因论来看，里面素食爱情里面其实就是拥有激情的部分以及承诺的部分、那你讲炮友其实就是纯粹只有激情这一块关系而已、那你加上爱情素食爱情的承诺，对，就像你说，其实就只是有在一起的炮友。
对，他好像是不是就只是多了一个所谓的承诺啊？因为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哦，很多人就算已经到了这个时代，但我发现前阵子 Thread 上面还是有人在讨论说，假如我过去有约炮的行为，或者是假如你的另一半过去有约炮的行为，我需不需要先跟对方坦诚这件事情？然后我看底下的留言，非常多人是说一定要讲啊，因为我一定无法接受。就是 OK， 我以为现在这个时代交友软体非常的多，然后大家也都在使用交友软体，然后或者是我身边也很多人感觉私生活很乱，或者是大家一直不停的在网络上面聊约炮，然后在 YouTube 社群各种方面都一直在聊约炮这件事情，可是好像大家对约炮这件事的观感还是非常的负面的，你自己个人认为呢？就是对约炮这件事情，
我觉得大家可能可以比较开放式的谈论它，但不一定可以非常接受它
哦，所以就变成说 怕自己或者是怕未来的另一半，就是可能怕自己后悔或者是怕未来的另一半无法接受，那他可能就可以说啊，不然他很轻易的就进入关系，可是也可以很轻易的就离开关系，但其实他也许只是想要享受那个所谓的激情，会不会是这样的情况？
嗯，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啦。
我是想说呢，人齁还是要坦诚一点啦，而且我就觉得说这件事情好像也没有什么好那个，因为我个人认为啦，因为你刚刚不是有说到承诺这件事情嘛，跟责任这件事情，我觉得如果你今天只是为了谈一个速食爱情，但你可能只是想要获得所谓那个短暂的快感的话，我觉得这件事情也能称得上爱情三理论里面的责任吗？或就是承诺那一块吗？难道我今天只是跟你说好我要当男女朋友，那这件事情也可以变成是一个承诺吗？承诺是这么的脆弱，或者是说这么的轻易可以去说出口的吗？
嗯，我觉得承诺比较像是说你只要双方认为这是一个责任，那在一起其实有点像是有 一定的责任。那如果你说速食爱情跟约炮唯一的差别在哪，约炮可能可以同时有很多个对象，但速食爱情不会。
对哦，应该说我们按理来说不可以。
对，
按理来说，然后或者是按道德各方面来说，除非你们说好开放式关系嘛，不然其实是你已经进入关系了，你就不可以同时有很多个。
对，没错。
所以我对你是一个专一绝对性恋爱的炮友关系，是吗？
可以这样理解，没错啦，可以这样理解。
啊，还有一个说法，《爱爱内涵光》里面有提到，就是说炮友不能接吻，但是爱情关系可以。
可能他们觉得爱情接吻这件事情比较像是亲密关系。
对，我觉得会不会有人就是想说，既然就是在一起了，那可以做那么多事情，那还不如在一起。但是可能也是很光速就在一起，很光速就离开。好了，我们不要讨论那么多，就是那一些人到底是怎么想，因为我们毕竟不是那一些人，我们可能也无法得知跟确定这件事情。那我很好奇的事情是，你有发觉你身边很多的同辈在谈速食爱情吗？
我认为我身边不太有这样类型的人存在啦。
真的假的？
对，
大部分的人都会谈个半年一年以上吗？
至少我身边的案例差不多都是这样子，就是就算遇到问题他们还是会就是坚持下去把问题解决掉。
哦，我跟你说各位听众，人家不是都说如果你今天要谈恋爱，然后你跟一个人在暧昧关系当中，然后你又不确定说那个人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男人，你就看他跟他身边的那个朋友圈。因为不是说看身边的朋友圈很准，就是人就说嘛，物以类聚，如果他身边的朋友大部分的人都是比较，我不能说纯纯的恋爱，可能算是比较认真的恋爱，不是那种爱玩然后水性杨花的话，那就是 OK。 欸，我这样是在另类的帮你征友吗 AD？ 好，因为你刚刚就说嘛，你身边没有什么朋友是谈速食爱情，然后我觉得小友本人，我觉得我很愧疚，因为呢我今天要跟大家聊速食爱情，但我发觉身边好像也没有什么人在谈速食爱情。应该说我觉得现代的人比起进入关系谈所谓的速食爱情，我更常看到的是可能会是直接在玩，直接约炮，然后他们很表明就是我没有要进入关系，但我觉得这也算是负责任的一种对自己。对别人也有吧，
我觉得就是双方认可就好了。
对，我就觉得说就不要伤害到别人就 OK。 但是说真的啦，谈感情的话多多少少都会受到一点伤害，我也不会说速食爱情分手了或者是怎么样就是不好还是怎样。对，那你觉得为什么现代的人会习惯这样子的恋爱模式啊？
我觉得呢，因为现在的生活其实还蛮快速的，然后其实压力也种种，有各式各样的压力来源。那就我拿肚子饿来举例，人们会为了快速填饱肚子，会选择便宜然后可以很快速的吃饱的泡面，但往往这样子的选择会造成营养不良。那同样在爱情里面，大家都会想要有快速的一个依靠，追求爱情所带来的新鲜感以及刺激，但因为这样子的快速，所以缺乏了所谓的亲密互动。那这也是我认为在爱情里面所谓的营养成分在。
你觉得亲密是什么啊？
我觉得亲密是什么，就有点像是心理上的交流，你有没有真正去探索这个人的内心，有没有理解这个人是怎样的人，包含他的价值观，包含他的内心的脆弱等等，其实这些都算是所谓的亲密关系。
因为我发觉现代的人很容易可能每一天都见面，但是不见得真的见面的时候都有在深深的讨论一些什么啊，或聊一些什么东西。对，可是你知道吗，我觉得我现在还有一个很大的疑问，我就觉得现在的人很追求快速嘛，而且再加上我觉得现在的人要认识人太简单了，因为现在市面上太多交友软体跟太多方式，就连比如说 IG， 你可能看到一个不认识的人，可是你觉得他长得很好看，或者你觉得他很有趣，你都可以追踪他，认识他，然后甚至变成男女朋友的状态，就变成说我社交的管道非常多元，跟非常的轻易就可以去认识一个人。那我是不是可以就说，哦，我现代的人会很容易有速食爱情，是因为我要认识人的成本太低？
我觉得就像你刚刚提到的，方法很多，所以我觉得成本变低，然后速度变快，就跟古时候比起来，古时候的人可能要认识一个人最多就是左邻右舍，不然就是亲友介绍，那现在认识的方法可以认识到世界各地的人，所以成本变低了，然后速度也变快了。
如果成本很低的话，会不会比较容易就可以谈恋爱，然后反正你就会想说那很快就可以再找下一个，你就会影响现代人吗？
我前阵子看到有一句话是这样说，过去的人可以等一周两周甚至更久的时间来等一封回信，但现在人可能连五分钟的回讯息都等不了。
这是真的，尤其是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比较没有安全感的那一种类型，然后他可能就是完全无法接受另一半比如说可能出去玩，或者是两三个小时无法回简讯，像我自己本人就是有一点点这样就一点点而已，就一点点而已。那你觉得，因为像原本在跟你讨论反纲的时候，我们有聊到依附理论这个东西，因为你就讲说你在讨论这个速食爱情的状况底下，你好像有回推或是推敲到所谓依附理论来去解释为什么现代人会很容易进入这种速食爱情吗？
简单来说，就是为什么会产生速食爱情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亲密关系不足。那亲密关系不足其实来自于我们的依附关系是不稳定的，我们没有达到所谓的安全依附。那我们要达到安全依附有几个要素，那我这里提两个点，一个是安全堡垒，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人们会寻求一些比较有安全感的人，有依靠的人待在他的身边，那但在速食爱情中，因为我们其实很少有内心的交流，所以我们也其实不知道对方到底是怎样的人，我们也不会轻易的去依靠他，
又或所以就是身体有需求了，然后就误以为是爱情会这样形容、
也有可能啊，也有可能。
因为你就讲了爱情三元素里面的承诺跟激情，是应该说激情过剩这个东西让人很容易就想要进入关系吗？可以这样说吗？
就是我们好像没有那么看重亲密关系，亲密这件事情的它反而是不被看重的。我们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所以激情被满足，那大家都想要有一个看似安全的关系，所以再有一个承诺，但实际上他们的交流是少的。
那我可不可以说现代的人会容易产生亲密不足，也不要说亲密不足的原因，应该说现代的人太容易有各种管道去满足激情的部分，然后呢再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就是比如说确认关系，我可以这样说吗？
你说比较容易，
因为就是我满足了这个激情的部分，然后就误以为把激情这个东西当成是爱情。
我觉得也可以这样讲，因为其实说实话好像速食爱情比较不容易发生在比较年长的人身上吧，我这样看啦，至少我身边没有这样子的人。
那我可不可以说是因为现代的人对于性的观念比较开放啊？因为可能过去那个年代女生不太会去谈自己的欲望，可是到现在这个阶段性的来说的话，我发现 现代的女生要去聊性这件事情变得越来越容易，跟越来越轻松，跟简单就可以说出口，因为大家会觉得这件事情很正常，没有什么，所以就变成说 OK， 那男女之间就有了一个可以对话的机会。因为过去的话，女生可能会比较保守，然后这件事情是难以启齿的，那等于说只能透过男生单方面的去提出邀请或提出殷勤。可是如果他又就他提出邀请了，然后女生又很容易接受的话，啊，如果被传出去风声也不好。可是现在的人就会讲说，哦，可是这件事情没什么啊，他们说好就好了，也不会说他就是很爱玩或很乱之类的。
哦，我觉得你提到的比较像是现在的价值观跟过去的价值观不一样，对不对？
对对对。
就是我们可能认为现在好，我们拿闪婚来做举例好了。过去我们可能听到闪婚这件事情，会觉得哦，这好像是不好的，觉得是没有深思熟虑过后的结果。但现在可能听到闪婚，大家没有太多的感受，其实就是世俗眼光的改变。
就包含离婚这件事情，好像也是齁。像前阵子那个谁啊，很会健身那个皮塔哥哥哦。他跟他那个女朋友不是结婚，后来很快就又离婚。然后底下的人，其实你要说现代的人不太会去抨击这件事情嘛，我发现好像还是很多人会去说，你们是把结婚跟离婚当儿戏吗？欸，可是你，那我想好奇一件事情，你觉得在我们这一辈的人来说，结婚、闪婚跟离婚这件事情，你有看得那么重吗？
说认真的，我觉得那跟分手没有差太多。
真的假的？因为好，我自己个人是好，我自己个人也是这样觉得。因为你知道，好，那我觉得这边可以加码分享一个故事。我其实跟我的另一半，哈，这样我之后可以聊一集吗？我原本还想说聊一集跟另一半的事情，好，现在不用提早讲，没关系，我简单讲一点点就好。反正我那时候跟我另一半认识，可能也没有认识很久，然后我们就交往，然后我们交往之后呢，我们就有考虑说要同居，这样。然后反正我家人知道这件事情就觉得很生气，他们就觉得说，你们才认识没有多久，你们就要同居什么什么的，这样很危险啊，或者是那分手了之后怎么办或什么什么的。然后反正我那时候就是不听，因为我就觉得说啊，同居哦，反正他是住我这边啊，如果我跟他分手，想也知道我赶走他，我又不会有流离失所的问题。我就觉得说，反正我这边已经综合评估过后，我觉得 OK 这样。而且我当然也是，可能该怎么说啊，我对这个人有信心吗？而且我就觉得说，我今天又不是要闪婚，好，就算我要闪婚的话啊，这也是我的人生，我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为什么我不行做这件事情？这样，然后反正我就觉得说 OK， 这世代的落差可能就是导致说我们为什么会比较容易出现爱玩的人，而不是素食爱情的人。我觉得会不会其实素食爱情的比例过去那个年代还比较多。
我觉得不好说，不好说，因为不容易被看到嘛，说不定过去的人也很多爱玩的，
对，对，
只是他们可能是花钱玩而已。
然后偷偷的玩而已。
对啊，只是没有被发现。
那我很好奇，就是你个人有素食爱情的经验吗？
我个人是没有很快速在一起，然后很快速分开的经验。但我有曾经有跟一任是很快速的在一起，但我们大概交往快一年左右。
可是我觉得这也可以提到一个点，就是我觉得现代的年轻人对于爱情长跑这个定义会变得比较松散。跟门槛低，
对，门槛变低了。
对，可能过去的人要交往5年6年啊，就叫做爱情长跑。可是我们现在的话，如果交往3年，我可能已经觉得很久了。那我甚至有一次跟我男朋友走在路上，我就说，他跟我分享他的朋友跟他的女朋友从国中就认识。然后我那时候就说，天哪，那这样他们不就在一起可能7、8年了吗？我无法想象跟一个人在一起7、8年。然后我男朋友就很傻眼看着我，想说什么意思，你无法想象。不是，可是我所谓无法想象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对年轻人来说真的不太容易耶，因为大家很容易没耐心耶。
就是大家可能会很快速又想要再寻求不一样的新鲜感
哦。而且我觉得现代的人会一直灌输一个观念，就是讲说下一个一定更好，你为什么何必委屈自己，你难道不好吗？然后就会鼓吹说，如果你现在遇到这人哪里不好，跟你讲提分手，下一个更好。我觉得现在有这样子的提倡的流行趋势，你有感觉 吗？
我只能说，你有那个能力，你就不会遇到烂人的。
看、欸、这句话很呛哎、欸，靠腰，可以这样说吗？哎、欸，可是你知道吗？这样我要踩我自己的台。就是反正我有一次我男朋友就在滑那个 IG 的综合的那个地方、嗯、搜索的那个地方，然后反正他就看到金牛座，好，不然因为我刚好金牛座，我们今天不是要讨论星座不是，但重点是他就讲说金牛座的人呢，就是你跟他刚认识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这个人就如果暧昧状态啦，你会觉得说这个人是很完美的，就很适合谈恋爱，可是交往之后才会发现说、嗯、这个人根本就是神经病。等一下为什么会谈到这个啊？等一下，完全聊到放空，我完全不知道要讲什么。好，没关系，反正就是总而言之，我觉得啦，现代的人因为可以太容易的，就是找到一个新的对象，然后找到一个恋爱关系，导致说这种免洗的关系变得很
泛滥，
很泛滥，然后很旺盛。这样好，那我觉得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个人的速食爱情的经验。我觉得速食爱情会不会其实比较容易发生在年纪小的时候？
我觉得有可能，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好像我们同龄人没有什么人有在谈速食爱情，反而是那些不成熟的弟弟妹妹们比较常看到。
因为我觉得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可能经历过了，就我们也谈过恋爱，我们知道谈恋爱是什么状态，可是可能弟弟妹妹他们连初恋都还不存在，他们可能也还没有谈过初恋这个东西、嗯、所以他们会很好奇，然后也还在探索爱情这个东西，所以他们很容易可以进入关系然后再离开关系。就像我们就可能经历过，我们就会觉得说哦，也许单身玩玩更好，就是既然都没有觉得对方是一个好对象的话，那何尝不要就是玩玩就好呢。好，反正我自己的速食爱情经验其实也是在我国中的时候，可是对方好像也大我三岁嘛，反正那时候他还是读五专啦。然后我们那时候也是，我跟你讲，速食爱情的状态是我们只交往三个礼拜，他可能追我的时间都比我们交往时间还要长，就是这种情况。好，但是我没有要多加赘述这个对象啦，因为这个对象也没有什么好聊，我只是想跟大家分享说，也许还在探索感情阶段的人会更容易进入速食爱情的状态。因为我们刚刚就有得出一个状态嘛，就是其实现代人好像不太会进入关系，但如果进入关系可能相对长久一点点这样、嗯、那其实我们讲了，就是一直在那边说现代人很容易遇到爱情啊，很容易就可以换掉对象啊，免洗爱情啊，讲的好像哦，大家都不要谈恋爱好了啦， 要结什么婚啊，就干脆不要结婚好了，没有所谓爱情三元素都满足的恋爱关系、嗯、但其实我觉得呢，我们在结尾嘛，还是要留个念想啊。毕竟呢，你个人对爱情还是有一点向往的吧？
当然，当然。
那我很好奇，就是你觉得真正对你而言健康跟向往的爱情模式是长怎样？
嗯，我觉得我自己在谈恋爱的过程中是比较容易付出的类型，然后我也很愿意去为对方付出。但在这过程中呢，我很需要被需要的感受，以及我需要被崇拜、嗯、所以我才很愿意的去付出这些，让自己看起来好像很厉害，但其实实际上我还是有时候会需要
被
照顾、
哦、被照顾，
对，被照顾、嗯嗯、我也是有脆弱的那一面，虽然不是大部分的时候，可能九一吧，可能九是对需要被需要
需要这样子讲那么清楚，九一就对、
嗯、差不多差不多。
而且你刚刚提到崇拜这件事情，我只能说在这个时代，你一个男孩子敢说出这个东西我觉得不容易、嗯、你有感觉吗？
为什么？
我觉得现代有一些女性可能我这样很像 pick me girl 靠北不是，我就觉得说，我觉得崇拜这个东西是人人都需要的啦、嗯、可是如果今天一个男生特别提出来的话，我觉得很好像有点容易会被骂，但我不觉得这件事情是对的。对，就是你只是讲出你的真实需求、对对对对，就是人都还是需要被崇拜的啦。好，那其实你说你心中真正向往的恋爱模式是长这样，其实我觉得我有发觉一件事情，就你可能看了很多比如说亲密关系，或者是像你读心理学、嗯、然后你看了很多的文本，你看了很多论文，你很想要了解人的内心在想什么之类的，你甚至会想要透过你所学的东西可以帮助你可能可以更顺利的在关系里头。嗯，但是 我发现一件事情，因为像我个人看了很多书，但是我觉得等到我真的进入关系的时候，我发现我恋爱学分是零。然后我就觉得说，也许人如果真的要好好学会怎么去面对亲密关系这个东西的话，也许你直接去谈恋爱会是最快的。
没有啊，心理学不会教你怎么谈恋爱，
对，
但他会告诉你怎么面对情绪。
对对对对对。但我就觉得说，我真的就算看了那些东西，我就是在讲我的情绪好像还是控管不了，完全大失控，然后整个很就是很像脱缰野马，所以我反而觉得现代的人是不敢进入关系，就是连素食爱情这个东西都不敢去踏入。我就比较像是这样，大家就觉得说也许玩玩就好，还不用受到任何伤害，所以反而连素食爱情这个东西都不愿意去做。对，所以我觉得结尾啦， 我个人现在我觉得是正在谈一个还不错的爱情关系，所以我未来有一集可能就会邀请我的另一半来跟我聊，但主要就还是要勉励大家嘛，就是还是要多多谈一下恋爱啦，不要就只是一直在玩，但当然还是要玩，没玩过不要谈恋爱，我也很认同这件事情。对对对，好，那结尾呢，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虽然说现在是一个追求快和追求资本主义的东西的时代下，因为很多人就会什么东西都要看成本，什么东西都要看时间成本，但其实我觉得大家在追求成本的过程当中，不要这么肤浅的只看到时间这件事情或你所付出的金钱，说不定他在你的恋爱学分上面其实赞助了不少东西，这样只是大家可能都没有发现。那我觉得结尾呢，还是可以聊一下，不是，还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两部非常天真浪漫的动画，是吉卜力的动画。第一个是《爱上的波妞》，然后另一个是《星之谷》。我先说哈，《星之谷》里面的男主角圣司，完全就是我完美的男友形象。那可怕的事情是什么呢？我的另一半跟他的形象完全不一样，因为圣司他就是一个非常爱读书的人，但我另一半不爱读书。好，我这一集不是要骂我男朋友，我觉得我太常提到他了。好好好，但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我看完这两部电影之后，我会发觉一件事情，是爱的本质原来是可以如此的包容真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比较不容易的，因为就像你刚刚说的嘛，你可能9:1，你还是会有那1%的脆弱的时候。可是我觉得脆弱这个东西，反而不是那么多人能够去
展露它、揭露它吗？
就是你即使揭露了，不一定你的那个对象可以接受。嗯，我所谓的接受还不一定是他可以包容，我只是说很单纯的去接住。嗯，我觉得这件事情也都蛮不容易的。可是如果你遇到还蛮健康的亲密关系的话，是 OK 的哦。因为小友本人就是这样，会不会到时候根本来不及跟大家分享我的这个对象？没有啦，没有，我没有那个意思。好好好，反正我就觉得如果大家现在就是觉得自己身处在比如说台北好啦，因为我在台北最常听到的就是台北没有爱情。我跟你说啦，不是台北没有爱情，可能是有你在的地方就没有爱情。所以我觉得大家就还是如果觉得错失了那个对爱情的信任感或向往的话，很推荐大家可以去看这两部电影，然后应该说动画啦，然后来去让自己重拾那个很纯真的状态，就是那个可能国中的自己了，好不好？国中的自己还在那边啊、哦，好想要谈恋爱哦，然后也真的很勇敢去谈的那个状态。对对对，好啦，那这一集聊了很多，我觉得有点累，该怎么说呢？虽然好像也没有聊得太深入，但是比之前好像聊了更多东西啦。嗯。拜托，你知道原本今天要聊的东西跟原本我写给 AD 的仿纲完全不一样。突然跟我说，欸，我发现我看完仿纲，我想完之后啊，好像可以讲一下依附理论。我心想说什么东西呀、啊？因为我想说依附理论这个东西应该是可以单独去讲的、嗯。可是我发现其实这样好像不对，因为我应该要去包装一个时代性的问题，然后来去用理论去看，那这样也许会更好。 欸，我讲这段是要录给自己听的，就是提醒一下自己未来写稿啊就做主题的方向应该要这样才对。好啦，很高兴今天邀请到了 AD 来跟我们聊这一集，那我相信经过了这一集之后呢，之后有机会再多多邀请你上节目啦，好不好？好啦，那今天很高兴就是邀请到 AD 来跟我们聊素食爱情，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过素食爱情的经验，或者是大家就像我说的那样根本就只是处在一个爱玩的状态，也都可以留言或私讯跟我分享你的生活状态。好，那我们就下一周见啦，拜拜，
拜拜。